今天呢，杨子墨小朋友和他的妈妈将要接着为大家讲最后一部分的《景山坐像之谜》的小故事。
移谜三：寿皇殿里很多柏树的树龄都在400年以上，而寿皇殿的建筑才250多年。如果是事先设计好的坐像，那么栽树的人与建殿的人为什么能够配合得如此默契呢？要知道，他们中间不仅隔着150年的时空，还经历了改朝换代呢。对于这个问题，谢中宇是这样推测的：400多年前，在寿皇殿现在的位置上是一片茂密的树林。250多年前建寿皇殿的时候，人们砍去了不能构成坐像的树木，只留下了有用的十几棵树。当然，树木的位置就不能像特意栽种的那样准确了，所以构成坐像眉毛的那几棵古柏排列得很不整齐。不过这也只是推测，景山坐像是不是有人特意设计的，设计图纸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。可遗憾的是，原始图纸一直没有找到，难道是设计的人有意把这张图纸藏起来了吗？
没有留下一个字，建造这么大的工程竟然没有被任何历史文献记载，也没有在任何民间传说中被颂扬，是一件很不合常规的事。我们的老祖宗历史感、责任感很强，做每件大事都会给后人一个交代，比如一个建筑，什么时候建的，由谁建的，花多少钱，在工程完成后都会被记载下来。那么那些皇帝究竟知不知道在他们的身边有一尊体态雍容、面带微笑的巨大坐像呢？如果这是刻意建造的，依照古代的习惯，一定会有相关的碑文记载下来。寿皇殿两侧各有一座碑亭，但碑文中没有一个字提到人形坐像。
坐像的神秘身份，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，北为上方位，景山位于皇宫以北。假如坐像真的是刻意而为，那么此人将在皇帝之上，实在是非同一般。对景山的这个坐像到底是什么人，众说不一。是佛像，佛是不留胡子的，可是景山坐像却留着络腮胡子。是乾隆皇帝，乾隆是个好大喜功的皇帝，北京很多流传至今的古建筑都是乾隆时期兴建、扩建或改建的。但是寿皇殿改造的时候，乾隆不过40来岁，与景山坐像的形象不符。再说，皇帝难道能允许人们在自己的头上和身上踩踏吗？是设计师本人，这倒是能解释为什么没有文字记载。你想啊，在皇帝背后给自己造了这么大一尊像，他能说吗？可是设计师是谁呢？他真有这么大的野心吗？据考证，寿皇殿的设计师是一个叫雷生成的人，他是当时皇宫里的长案，负责所有皇城建筑的设计。他的祖父和父亲也都曾担任过此职，如果他的家族不是非常忠于朝廷的话，是很难让皇帝如此信任，从而让他们世袭皇宫长案这一重要职务的。雷生成能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吗？是水神。清安殿是故宫中轴线上最北端的一座宫殿，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，那里供奉着被称作水神的玄武大帝的造像。玄武在四象中代表北方，在五行中代表水。谢中宇把清安殿里的玄武像和景山坐像仔细地对照了一下，他们确实非常相像。 玄武大帝是道教的祖师之一，而景山坐像的整体形态恰似道人打坐。古代建筑大多为木质结构，历史上皇宫曾多次发生火灾，所以古人的消防意识比我们现代人都强。在没有先进消防设备的古代，人们是不是希望通过玄武大帝的坐像来镇住火魔，保佑平安呢？可为什么要秘而不宣呢？著名的纳斯卡地画，最让人感到困惑的不是那些巨大的地画是怎样绘制的，而是他们是绘给谁看的。因为只有从300米以上的高空才能看清这些巨画的全貌，而在遥远的古代，纳斯卡人不可能掌握飞行技术，那么有谁能从高空或太空中观看这些巨画呢？同理，我们的景山坐像又是造给谁看的呢？真没想到，发现了北京城的景山公园有一个坐像的秘密之后，我们的头脑中产生了更多的疑惑。
好了，小朋友，这次的故事先讲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次再见。
再见。
再见。